慢慢慢都因为当就是当教授和当佛祖的讲义是都是知道的，就不是中国是演讲讲义外国的是我们的幻化的典礼都属于中国，属于中国上边讲的中国大乘法门认为是他有另外一个系统，这个西藏蒙古满洲啊统统是打西藏上去的，不是打中国内地上去的，西藏是打印度上去的，而且做的外在是怎样都是没事，跟中国的资料不一个系统，这个要把它记得啊。现在讲这个第一节真言宗的两好部，前边讲到那个真言宗就是密宗，密宗里面它有印度那边分两个这个两个部分，就是金刚殿台藏殿，但是到了这个西藏这个真言宗呢不叫金刚殿台，另外叫做两好部，再分一个小段的延续。满蒙的佛教接着西藏流派，而变为西藏开始的佛教的比起具体的觉悟派明显的起老关系不深，这一直到这儿太虚大师的这个碑离啊，我跟你们都介绍过，一个句子啊弄一弄了好几十个字，这是他的这个碑离的雄壮，但是你不念到那儿不够一句，念到那儿就不打别的，你写的一句很长很长念起来结结巴巴，那就打别的了，你看很充分啊。他为什么把这个藏蒙满合到一起一个地区上来，就是蒙古满洲的这个佛教啊统统是发源于西藏，是截止西藏流派，西藏流派而变为西藏太祖的佛教，很太变了，书也是太变的，因为有地方讲书上啊这个地方还不讲太变的，另外一个很太虚的一个佛教西藏佛教，那么包括蒙古包括满洲，为什么他的佛教到了西藏变得太虚的佛教，跟他的地理跟他的理解都有关系，这个地理啊是郡汉郡是高郡，汉是汉人，西藏是全世界一个无极，全世界的这个地这个海拔这个尺寸高啊没有西藏再高，最冷的我又高峻又寒冷，它的这个民性呢关系起码民性是好气，好找个玄妙越不整越好，那么就好这关系不深了，就是与他的地理与他的民性有大关系，所以心脏变得很重要，不交给传入钱，在西藏啊它有个原有的宗教，佛教没有进到西藏以前有九教也蒙古，那是个西藏的，我们有不多翻译的，好现在现在我们就是罗马佛教，就是像我们台湾那时候叫的佛尔贤的，那就是原始的宗教，严重的为你有种族你只知学宝信奉无害，顾客教你这个教就是那个无师教了，他就是会粘咒，粘咒那个没有一点教理和法，那人的 是个相信的人，他有实时的效率，起涨地方高，下跌走学深，下了个豹子。像我们现在六年前呢，偶然间下了个冰石，就跟天空掉下来一个一个的像那冰块的那个纹路，叫做豹子。那个地方下了很大东西，那个冰雹也叫豹子山。还有那个庆子，那一只那大鹰，他们吃人呢，注射了。那个像眼睛射了，那东西咬住人就死了。有这个害，他们两个正，别人一叫注射咬住了，我们台湾到现在还有啊，那个罐儿箱还有这么回事。你注射咬住你就上，刚才到那个大医院里去注射也行了。那三月箱里边上哪找这个你嘞？上哪找大医院嘞？而且那个注射药物啊，有这个白注射，你这么一白注射药吃，你也没有时间的。他这个地方有个多少钱？给你念个咒就够，不用这个效率，你大概相信的。其实也是这样，在佛教中，在登上一次，找到这个佛教有了实战，很简单的。逐渐就是逐渐就是坚持，慢慢的把这个旧的那个严重那个没有教的那个宗教给给了。以西藏佛教之所以地位真严重者，已有十几年。这个地不出此地乡，这个地是个大地乡，但是西藏的佛教。所以毕竟成为的就有这儿规定了，你说什么，你要是拜那个旧的宗教拜他改变了，你得会念咒，你得会能一把这个血宝沁虫这个灾难给他知道，老百姓才相信你，人民才相信，所以一定是变成了这样咒，就是这样的来的，你念咒不行。相传呢，当苏南王时，佛教一律是的，印度没有，外加没有历史，西藏也是没有历史，文化低落嘛。那么按我们中国的历史很少了，在我们中朝苏南王那个时候，这个已经西藏就有了规定，是东晋时，张邯。多云龙战略，在我们中国历史到了东晋时代，也就是我们念经念的姚秦，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的姚秦时代，那就是东晋时代。这个其他的这个张仪不要翻译，但是这个张邯这个汉字要翻译的，就是怪王的王，张邯就是张王啊。这个西藏的那个时候还不归中国管呢，还不是中国的边疆，还是他独立的一个国家。这个西藏的张邯就是张王啊，他的名字叫做多里隆赞一，他做了国王。有天与世相之瑞，天上雨，雨是言语，就是由天上降落下来，给下雨量。天空的降落下来是个宝箱，这个宇宙内一说就叫做神话。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所谓的科学的时代，一看见这个句子，心里就怀疑，哪有这个事？天空怎么会落下来是个宝箱啊？这个你看见太虚大师他说怀疑了，我们只会烧个太虚大师没有，你看他没有加一句批评，他没有加一句分，因为你是讲迷宗，迷宗就是有这个奇态的事儿。那么是上帝落下来的，是我们叫实体万有的，一定是那个 不叫该到了西藏有这个瘾啊。那么西藏的那些有神通的那些大德高僧啊，他显神通你受什么？我相信我不怀疑，我怎么相信不怀疑呢？我看见有一个北京小说啊，这个西藏啊还有一种叫邪教，就是那个旧时候的那个宗教，那么佛教嘛，也佛教了黄教了，他还本地还有一个邪教。这个邪教的人呢厉害得很，他念那个咒子还有灵感，但是呢他无恶不作，他害人的。那时候就西藏啊就归到这个清朝，我们明白一点，叫清大清官了，归清朝官了。清朝呢就派这个钦差大臣到了西藏去巡阅嘛，也是联络感情嘛。那么就有人嘛就报告给钦差大臣，所以佛教就是正教，这个西藏又是邪教，邪教这个是害人的药。好了，那这个大臣到了西藏嘛，就下命令了，就是大家一定不要相信这个邪教，禁止这个邪教。这一来嘛，就得罪了我们邪教的这些邪思邪见的那些邪教，就得罪了他了。得罪了他了，他办这个公事办完，他要回到北京去了，这个钦差大臣了。就有部下的人么给他说，说是你到这个地方下这个命令啊，禁止这个邪教，可能他要报复，他念咒会有灵感了。那么一说，说这个钦差大臣也害怕，他们怎么弄啊？最好啊，那个清朝那个大臣走路都是坐一个大轿，八个人抬着一个大轿，说你最好不要跟我睡觉，你跟我们一路一个人去吧，不要穿那个钦差大臣和大官的服装，跟我们一样。这个现在听他的话，听他的话嘛，那个轿还是八个人抬上，但是里头没有人空的。离开那个西藏的京都没有好远呐，这个虚空里边一下来落下那个东西，把那个大轿给炸得粉碎。哦，这一下子不得了，那个轿炸碎了，还好，那个钦差大臣不在轿子里边吗？没有炸到人吗？这个什么东西？是一个大桌子，就是我们吃饭一个大桌子，这虚空就落下来，把那个轿子炸碎。那就是那个邪教的人念那个咒子，就咒死了一个桌子炸了。我看过这么一段背景，不是讲的。你为什么会讲？那么你是个念邪咒的人，他会在个桌子念到虚空落下来？那个西藏佛教有神通人，他不会念个咒弄来十个宝箱落下来？那个懂得理中的人，那都没有什么脾气，会怀疑。是印度有无生法，所以我研究了，我不怀疑的，我相信的，就是这个印度的高僧他要来护法，他先来想个神通，叫你去从落下来取个宝箱，叫你这个西藏的藏王增加你的信仰心。这个意思，不久，事情的时候，先于宝箱之后，这个事啊，怎么后悔？或者做个记的，记他以后，相继的记。这个印度就有五个高僧来了，汉，就是他的西藏官王，汉以为是，拜他就当成师父。开始想在师门教法，这个天宇寺的宝箱啊，这个官网还不能开了，是正好来了五位高僧，就拜他师父，就请他们开个寺的宝箱了。哦，一个箱子里边有一种教法，带了师门。第一， 白白茶会厅一个包厢里边，你要摆不摆一摆摆，什么罪过都是忏悔掉，实证也不行。二是舍利金塔，在这忏悔厅放着，舍利金塔就不包自己舍利子那个金塔装的。第三呢，六字大明的一切，六字大明就是五花的八面红，就是六字大明咒。但是它是一个语端写出来的，很宝贵嘛。第四，法者的归塞，那你修这个密宗要修法，每一种法都有一种法规，这个归塞，还叫仪式。这你叫莲花种子法呀，我这十种法宝啊。通通是那个印度密教那个莲花宗里边他的法宝，这就是在这个时候嘛，这个密宗就在西藏大成了，不在东晋朝时代了，是唐朝，在我们中国的历史讲唐朝初年，章邯、舒朗氏等西藏文成公主。以尼波罗王尼为帝，这个时候到唐朝初年的西藏的这个小国家很盛，他这个章邯就是章皇，名字叫做舒朗氏等，他派使臣呢请求跟我们唐朝结婚，又派个使臣到了印度去啊，有一个国家叫做尼波罗，要跟他结婚，就是要娶他们的女子做皇帝。这时候唐朝的虽然官家很盛啊，也不愿意再给他们，就派个文成公主嫁给他。这在佛教历史上很重要的，因为文成公主去到西藏去啊，是嫁给这个西藏王的时候，带了佛教的不少的佛像经典不少。那个印度那边这个尼泊尔那个怪的也是个佛教怪，他们怪王的女子嫁给这个藏王的也是个佛教徒，于是这个西藏这个藏王啊，就是这个舒朗氏等啊，受这两个派的影响，大乘佛教。二岁接触佛，就是文成公主与那个尼泊尔王女。这两个妃子口中是崇拜佛教，出家佛教。汉建大昭寺、小昭寺、布达拉宫，不是一生了。汉就是藏王，跟着这两个王姬相继了佛教嘛，大兴这个神仙寺院。就大昭寺、小昭寺、布达拉宫，于是这西藏的故事更加兴盛。是舒朗氏等有事，这个舒朗氏等他国家很兴盛了，他死了以后啊，第二个怀王、第三代怀王不另外起名，还是以他的怪王的名字做名字，不叫舒朗氏等，叫舒朗氏等第二世、第三世、第四世、第五世。张帝雪暴为患，到了这个第五世时候，这个西藏下大雪、下大暴雨，到了这个灾患，命使去北印度，莲花生上师入藏。就在西藏佛教历史上设置一个大关键，就是莲花生上师入藏。为什么入藏？这个西藏遭了这个雪灾，遭了这个暴雨灾难，崩坏的那些佛教那些高僧没有办法降伏了，这时候就相传印度有一个高僧，就派使臣去请了，在北印度 把这个炼火炉烧出青灯来。这李清德啊，当时问，先说是哪里人？当时呢，为小乡弥勒论，就是北印度一个家叫小乡弥勒会，那地方人与来五拐传弥教的开元山大师接受法于龙池菩萨。这个龙池菩萨就是霍启本师那个老僧，跟我们中国这个水淹中开元山大师同一个师傅，就是跟龙池菩萨说的。在前边讲的中国八大高山有一个水淹中啊，太子大师也叫开元中啊，就是一个开元，就是唐玄宗年号，连着印度来上个大蜜蜂的大哥们，就是开元山大师嘛。开元山大师的名字有人记得吗？谁记得会说？大家都得上五位金刚智孙空啊，就把他记住就好。这个莲花灯记得跟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三云顶山大师啊，是一个师傅，都是跟那个龙师傅上学的。那个龙师傅来记得跟谁学的？他跟那个龙龙师傅学的，龙龙师傅也叫龙师傅。记录上啊，显出圣意，显出灾害。让人弥足尊重，这个心脏的弥足这么大声，你得有这个本事给他讲出这个灾患。你光讲教理，讲的真空妙用，讲了一大堆，下了雪下的出不了门，老百姓没有饭吃，是不是？你得有这个本事。所以这个莲花灯大师到了西藏，现出这一切有神通，种种变化。下雪念了之后雪不下。家暴我念了之后暴出情绪，有这个本事把这个灾难都给降住，那真是祸福嘛。所以这个西藏的人没有弥补的时候，你不是我物质家，我不尊重，我不放，你不尊敬，你不通风，那这就是真正的祸福来了嘛。后这个出了灾难以后，张翰就是张王因西摩罗之说，他有一为西藏的唯一二的是怀教，是这个时候呢就定一个这个法律，是个比你重要的这个莲花部为我们西藏的唯一无二的一个怀教，而尊奉这个莲花生来为这个怀教的开祖，第一个祖师，比那个怀师那个地位还要尊崇，还要崇高。这样，就等于我们中国过去的皇帝跟怀师呀，这比怀师还要崇高于开宗的祖师。那到这儿为止，这个西藏的佛教中有一个莲花生密宗，而且皇帝是他的怀王下命令也是怀教啊，这以后再讲他分派加红一派。红一派一个是莲花生上师同意以结以红一红面，上边的一就是穿衣服得穿起来，下边的一就是衣服。这个红一派就是莲花生上师他的徒弟，他的后裔，徒弟就是徒弟，一是后裔。为什么叫红一派？不是教理有什么红一派，因为他们都穿的红衣服，就是披这个袈裟，完全是红色。怀教成立的基，是不定了怀教成立了，什么时候莲花生上师也圆寂了，我一个魔鬼王急找张翰，张翰就张了 十郎爷大帽子在找了房呢，你也不行，只要看局长的理事，他迷了不叫不行。我前天上峰给你讲过了，就有一个大开杀戒的一个大和尚，装有一个变魔术的变幻术的，什么东西都会给你变出来，跟那公园门口给他变魔术，魔术现在的名字我们中国内地也变戏法了，在西藏印度也要变幻术，什么东西都会变。哦，这个怪王听到了，就把他请到公园里边去变。正看着入神的时候，他拿了一个刀或者拿了个枪，一下子刺住这个魔怪王，把他刺死了。大家都在看变幻术的，谁也没有注意啊。他也把他刺死了，大家一惊，可这个人跑了。他来的时候啊，他骑了个黑马，他进公园，这个马在那公园门口拴着了。他跑出公园，骑这个黑马跑了，跑了，这大家才去追。谁知就快追上了，看见前边一个人骑的是个白马，这不对，这追错了。那个人呢、啊，那个刺客啊，是骑的黑马，这又拐回来到别的道上追。结果也没有追到，这个人也是没有神通。把这个魔怪王也不叫不救，就叫个大和尚大开杀戒的他刺死了。这个地方没有那么详细的说了，要看西藏不晓是谁。在这个毗罗母吉路站进里，那复兴路第二个怪王坐了怪王位啊，大兴不叫路虎，在那不要出心心切，所以西藏不叫找这个难没有好处。在南宋高宗时，在我们中国历史到了宋朝，宋朝有北宋有南宋，到了南宋宋高宗的时候，由弥勒日化在西藏出了一个普贺的高僧，修习普贺，那个行僧念课，你们要学着念，有许多的同学呢，光是改不了，要念行，社会上啊，有念行僧的，有念行僧的。没有念恨，只有在途径上的，你要做什么都划算。严师建议先雄成为最胜苦恨尊者，扩张红教破例啊。这个西藏佛教不是遭了一回灾难，不修就兴起来了，不就兴起来了，不是大兴。到了这个弥勒日化尊者出来啊，一边修普贺，一边严师建立，大家非常崇拜他。可是他还是复兴红教的。这个时候在红教一大兴起来，下一步，请合掌。元朝的初年，有一个西藏的一个高僧啊，叫做波什巴，称他为上师。这个字音呢，就是加了个三滴水，泼水这个泼一样。但是你们知道，我们做念佛，这个字不念佛，他念怕。我们念。当年我念那个字是叫做红盘掌，念盘不念佛。我们现在是按字典上念的音嘛，叫做是佛是法。念师弥问元师主的这个名代是件神奇，这一个人就是一个深远在内的菩萨，年纪才15岁，他在西藏听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家说的元朝的皇帝叫元世祖，有这个名德很大，有大名声，有大的这个功德。
从院士坐下的不必来喊，那个卡车里的甚至都知道，大到欧洲，那个欧洲的那欧洲的理事啊，到现在他的理事上名字叫黄渤，我们说黄渤人嘛，黄渤人打到他欧洲拜访了，找了黄人的白黄啊，叫做黄渤，就是那个院士大过去。那么西藏就听到他这个院士出的大名，于是赤间这个赤就是骑手马首赤了，这个不一定表示去，那就是很远走的来来见这个院士出，见了以后深深的起贺，他说他的部分院士出都相信，两个人一见他的很投机，叫真起贺。这个文职的就是很尖锐的一个命句，你要是用这话问在写好几十都不写不清楚，是不是啊？尤其当这么走到北京，下午要是都这么样看了，就是时间神奇有了交代过去了，就准为大院的这个第十啊，这个院士就去封他为怀石了。一反问指梦不止，尽从大宝法王。这个十五岁的这个高僧是个斋念的菩萨，真有学问。他西藏啊，这个藏文就是一座印度的梵文变出来，是西藏的高僧没有不会梵文。他因为他这个印度的不行都是梵文的本质，他就依着印度的梵文，他照出来这个蒙古语。因为这个院士都他们是蒙古人，这个蒙古是个不开化的个民族，叫做游牧的民族，他是藏本本没有这个当时埋字这个东西，完全是超地超远，就是母这个牛母这个马母的样，就是用的这个民族，就是最野蛮的民族。除了这个元始祖呢，把我们中国的宋朝灭亡了，他就到了北京做了皇帝。他的民族呢，他的蒙古人，蒙古还是没有问题。这就除了就那样一个高僧，就是这个婆媳巴嘛，一个犯了给他找的蒙古氏，犯了不可传的蒙古氏。十五岁一个人，那么后来又怀疑了，又说实话了，十五岁怎么这么高明，我们三岁还没这么高明，现在就最近报纸上你们看见了，在香港有一个神童才七岁，他会算算术啊，比那个计算机还快，计算机你们看见过吗？像一个小铁棍子呀，你多少数目一按就好了，就算出来了。他用心算，你出一个题目，你拿个计算机来摁那开关，还没有摁上来，他这边答出来了多少多少，比你那个计算机还快。你按科学家，你解释是个七岁的小孩，他怎么有这个本事？所以非得通到前生前世，你答不出来这个答案。你说他是遗传性，他爸爸也没这个本事，妈妈也没这个本事。你说他是地理环境，他是大陆上的人，别个人怎么不会？你按科学家解，你怎么解你也解不通这个肾。他名字现在叫个肾痛，肾的就是妙不在，气味这个肾痛，那肾痛怎么来的？你非得推到前生前世去，这个高僧就是个神童，他十五岁，在我们佛教里头的称神童，就是圣元天人菩萨。那么他会找蒙古人，这些蒙古人相信呢，元朝的皇帝说你得有这个学问，那个日本国呀、啊，日本国的日本知识和尚道的。就是这个空也大师，这个 高一山你怎么怎么出事啊，在我们中国人他学会了回去一说我们中国人那个纸帕，给我打一针呢或者打点水了，以我们中国那个纸帕，他给他编了个片假名，就是日本的纸木，编了个阿姨外国，那日本人不崇拜他，这就是圣人呢，是不崇拜他，不相信你不管那是另外一个，他会招致的。说你这个秀啊，你们要你们看见这个不叫你们要做戏，你们要去秀，你没有秀，谁个崇拜你呢？咱中国的康熙之典，中国的都是相信的。过去啊，看见那个木板上那个虫，跟那古米曲曲弯弯，那个虫打那个木板子打了一道缝隙，跟那多不好。或者这个雀鸟走过去底下一米的空隙，哪两个东西？虫问鸟地哪东西就做的不好，每个是木。你看康熙之间有36纸模啊，见习训义，36纸模，中国只有中国纸模了，和尚编的。那个和尚名字我现在忘记，你们查查都是查出来。中国式的纸模也是和尚编的，真有这个厂子的学问。现在不要说那么多啊，就是你们要求学问，要从古人看起。这个破十八这是15岁的这个小和尚就是本事大，他会照蒙古诗，于是这个院士都更崇拜他，说他是大和尚。你们看报纸吗？现在美国有那个西藏过去的喇嘛，还有个大和尚啊，就是有那个元朝那时候封下来的，封下来吧，那么成了世袭的爵位了，或者是大和尚。那个西藏的那些国父，那些达赖喇嘛碰到的大和尚啊，他这个势力可大了，统然诸国不小。他说统然诸国的，这时候这诸国是元朝的这个版图大，蒙古、满洲，一直到西域诸国，到了欧罗巴。到了西北的亚，到了蒙古也还是这么一半，是那个有元朝的所统辖的地方，那个分的都归这个大和尚王管辖，统辖部分不叫上师，乃光前期地质传播红衣太师不叫，有的时候他的爵位高了，有大专法人了、啊。他就派他的弟子啊，光传这个红衣太子出教了，东建海，往东边坚持坚持到了这个大海边上，实际呢，也就是到了我们中国的东海边，也就是到了这个韩国、日本这样的。不过他没有说到韩国、日本呢，可能是到了东海边啊，东建海，这西方可远了，西起欧罗巴。因为那个原始从元朝已经打到欧洲嘛，欧罗巴就是欧洲嘛，意思这个红教传到了欧洲，那是那样寻找，传这个红衣的名将，北包括西北利亚，也叫西北利亚，就是所谓的南部，我们中国的北部，西北利亚，五部下北，下北是原名将。很远的地方都给他加倍了，被他加倍了，就是下倍。而蒙古他不叫呢，这个中心母你要记得，左文说了个中心母你不要离得低啊，他是汉藏蒙满的那个宗派，就是讲到蒙古的不叫，始于是兴起于此，蒙古的不叫打哪儿的行了，是打元始宗时代。就打这个博士马斯的，因为他找了蒙古证，他就去传佛教，教他认证了，教他不行了，就打着兴趣的蒙古。这底下说这个红教要摔下来，要摔了摔下来，让红一派以极盛之后，大胜极盛， 什么一口摔落下，怎么摔落下来了？小雨肉和脚步大了，这八个字全罗成一个原因呢。这个穿小的徐雨六和六是六元，和是官和，踩六元太多，地方太大，照应不过来。那么用脚处取了，脚处手的处比踩多了，大了。有些人总是来混，不是来把自己给累的那是。你一身冤债而惹你的事，这个不叫跟整治有关系。元朝势力大，这个红脚跟着元朝的势力，这个串脚的地方和你六口和元，跟着元朝的势力摔下来了。他也睡着元宅，就是元家的朝宅，睡着元朝元宅，而论起论是论落，气是衰气，就是衰落下来。这在红脚有行声，行到我们中国，行到蒙古，蒙古带出的历史的满洲，这在江是个混一派了。西藏的红脚有两派，一个红一派，一个黄一派，红一派讲完了，叫黄一派。黄一派以黄为主，他们呢都穿的黄色袈裟，所以叫黄一派。其脚趾别无他命，这个研究脚力的这个种子呢，跟那个红脚派没有两样，一样，就是一个不一样。为以矫正红一派末流之病，极注重于见于本性，与感叹派结合为一了。这黄一派怎么兴起来的？他改变这个红脚的这个魔法模式的用，使他最好的叫做弟弟都给他别墅掉。这个在西藏呢，还有个姓公恨持剑的，就是前面那个公恨的那个尊者，他那一派人就出自甘丹派，甘丹派就是注重剑的，就是我们中国的那个南山中的吕洞，跟他结合为一。这个黄一派形成了十派开祖爷钟天霸，这个名字记得。红一派的开祖叫莲花生，黄一派的开祖钟天霸。